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刚刚过完中秋节，还有这个长的周末，大家可能还在假期的快乐当中吧。我们都愿意快乐能够长久，但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世界上呢，忧愁大过快乐，很多的人呢其实都是活在忧愁之中。今天是911事件的21周年，这场灾难是人为的灾难，纯粹是人为的灾难。911事件导致美国死了3000多人，那个大楼据说，但我看资料上讲呢，如果通知撤离，所有人在5分钟之内能够离开那个大楼。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，那个怎么设计的这么高级，就是防止灾难，但是用5分钟就能离开。可惜里面的人没有离开，可见灾难发生是你没有时间离开的。所以也提醒我们人真的要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要谨慎。那这场灾难不仅导致美国失去了3000多人，那也导致了中东的一些国家的改变，那给中东带来的灾难更大。可见人为的灾难比自然的灾难更可怕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比如慕道的朋友，不信主的你也了解一下基督徒。基督徒常常自称自己是喜乐的人，基督徒也很有很多诗歌是唱喜乐的。那果真如此吗？事实上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很多基督徒的生活也不快乐，很多基督徒的忧愁甚至于不比非基督徒少。比如很多有问题的人信耶稣以后，你的家庭问题解决了吗？很多有各种难处的人信耶稣以后，你的难处解决了吗？其实所以也不能说基督徒就比不信主的更糟糕，只不过你信耶稣以后你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我常常跟一些慕道友讲，不是因为他做基督徒有问题了，那是他本来就有问题，信耶稣以后他还没改变，你要这样理解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没有快乐呢？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以后不能像我们的信仰所宣称的那样快乐呢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有消极的原因和积极的原因。我们先看消极的原因。哈该说的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暖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，你们要上山取木，见到这殿我就喜乐，且得荣耀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是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神不高兴。很简单，神不开心你就不要想开心。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讲，神怎么这么霸道呢？神没有霸道，这是神的公义。换句话说，假如神真的霸道了，你又怎么办呢？比如我们在座的诸位，如果你在一个国家很独裁的国家生活，你怎么办？你除了逃你还能怎么办呢？当然也有人去抗争，对吧？就是神没有霸道，神不开心你就别想开心，这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哈该告诉我们怎么才能让神开心呢？就是说神让神得荣耀，让神喜乐，那么你去好好的建造神的殿，神就喜乐。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神喜乐人才平安。那我们再看看积极的原因。路加说的，其实路加呢也就是回应了先知哈该的教训，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那么路加就是告诉我们，神得荣耀人才能得平安，这是基督教正确的信仰，这是神所命定的法则，永恒不变的规律，没有人可以抗衡的。也就是简单，神得荣耀人就得平安，神开心我们就开心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那为此呢，我今天选择了一段跟神的荣耀和神的恩典有关的经文，那就是出埃及记的33章17节到33节。那我们从15节开始读，因为15节是他的背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 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都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我的磐石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向主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你是救赎我们的主，你是充满荣耀的主。祈求你能够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荣耀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将你的荣耀归给你。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，由于我们人的软弱、愚昧、自私和无知，导致我们不能看见你那样的奇妙。因为你的荣耀已经借着创造和圣经向我们显明，然而我们对你的荣耀认识的还是模糊不清。从今天的教会的行为和基督徒的软弱，就足以证明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饶恕我们，祈求你也再次的怜悯我们，将你的荣耀像显给摩西一样的显给我们，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和敬畏你，让我们能够过讨你喜欢的生活。也求你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弟兄姊妹带着敬畏你的心来侍奉你，相信只要你得荣耀，我们就得平安，你喜乐我们就喜乐。恳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，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这一切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在那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好，那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了解呢，同样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些观察，了解它还有解释。那出埃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，就是在十七节神讲了，意思就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。其实这句话呢，神不仅对摩西讲，也是对我们讲的。可能我们的弟兄姊妹纳闷了，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神没听呢？那我常常就用一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我们带这个小孩子，小婴孩两岁三岁的孩子，他想跟你要把小刀碗，在座的父母你给吗？他想跟你玩火你给吗？你不给。他以为很好玩，其实你知道那对他危险。那有的弟兄姊妹不承认了，难道我们就像小孩无知吗？圣经说我们真像小孩就好了，我们没有孩子的单纯，我们比孩子更诡诈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孩子的那种清洁的心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所要的，我们以为对我们好，其实呢我们要的很多东西可能是对我们是灾难，所以神才没给你。我相信神给的都是好的啊。那么神跟摩西说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那么摩西要什么呢？那么摩西没有要东西，他要看神的荣耀，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还不赶紧要两套房，还不赶紧要点神银行存款吗？还不赶紧要个长岁百年不老吗？在这些东西摩西都没要，摩西只要看看神的荣耀他就满足了。这是摩西的祷告。那摩西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呢？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摩西。摩西是谁呀？摩西是什么人呢？周五聚会 Lucy 带我们唱诗，他就讲，他说了解摩西五经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重要，就这是很正确的一点。那么了解摩西五经，摩西写了五卷书，那我们一定得了解他。摩西是谁呢？我们认识一下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七节到五十三节那里介绍了摩西，那里应该那一段经文就是摩西的这个人生背景，摩西的这个生平。他活了120岁，这120岁呢很有意思，40年他在埃及，就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。那么40年他离开了埃及的王宫，到米甸旷野晃洋晃了40年。那么另外40年呢，他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走在旷野里面，可惜他没有进来了迦南。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22节跟我们讲呢，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不得了，埃及人的学问他都学完了。 那这里让我们想，埃及人有哪些学问呢？比如埃及的金字塔，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建的，摩西肯定知道，因为埃及的金字塔是埃及人建的，摩西都学会了嘛，对吧？那么也就是说，摩西这个人很有才华，很有智慧，但是有一件事他没做成，他没有说服他的兄弟法老把以色列人放走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圣经，以为摩西跟法老看样子像仇人一样，其实不，他们要知道他们是兄弟，因为他是法老的女儿收养回去，从小长大的，最起码他跟法老他的兄弟共事40年，他们的关系也可见不一般。如果他的关系不好，他早都应该离家出走嘛。那么40年的兄弟，他想劝说他的兄弟放了以色列人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可见人的智慧有时候在神的工作上是没有价值的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他虽然懂得金字塔，但是他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也就摩西应该是个建筑专家，他没有按照他的智慧去建会幕，还是让神指示他。我讲这两件是什么意思呢？一方面，虽然他有智慧，他没有劝说完他的兄弟。所以我们讲做神的工作不能靠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有时候帮不了忙。那么建会幕呢，他就没有使用他的技术，他问神让他怎么干。其实他建的那个会幕，从技术上讲不一定比金字塔更复杂。总之他没有使用他的智慧，他是按照神的心意。这样一个人，就像我们有很多的智慧，比如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，很多人今天美国华人教会，我讲话也是弟兄姊妹不喜欢，大家看看美国的华人教会，就是白人教会稍微有点滑坡，但是还是能够保持他的那种雄风，华人教会是直线下滑，滑到有什么地步呢？如果你只看教会，你还不知道教会滑到什么地步。那就是说往美国来的华人是越来越多，那么正常情况华人教会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，就是往美国来的华人越来越多，哎，美国华人教会的人数是越来越少。什么原因呢？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把我们在世上的资格，以我们在世上的资格，在世上的技术拿进了教会，那么教会将来只有关门，不在话下。那么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你太看重你的智慧、你的学历、你的才华、你的影响、你的位置了，那教会就这样了。摩西这样一个人，他没有使用他的智慧，他是使用了神的智慧，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，这么简单的道理。但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是学不会的。当然了，人要灭亡也是真的不知道，福音天天传，很多人照样不信嘛。我是警告大家要思想。那么摩西是这样一个人，那我们再看看刚才这段经文的背景。首先看这段经文的背景，也就是了解它的上下文。那么在上下文，上文嘛，往前看嘛，19章就是摩西领人出埃及3个月，来到了西乃山。在西乃山，神赐下律法给摩西。那个经文记载的很有意思，神让摩西3次上山，也3次下山，真的叫3上3下。那么这3次上山，每一次神呢都给他指示一些心意。摩西为什么要3上3下呢？因为他要在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来回穿梭。比如他问问神，你对百姓有什么要求？好，摩西就把百姓的要求神的要求传给百姓。他再问百姓，你愿意吗？百姓说我愿意。摩西又告诉神，百姓愿意。摩西像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不陌生，就像个媒婆一样，他在这里说亲，在男女双方来回这种传递，双方都愿意，摩西就是中间传播信息的人。那可能弟兄姊妹纳闷了，神为什么不直接跟摩西讲呢？其实这是神的一个方法，就比如今天在教会，为什么我不要自己看圣经，我为什么礼拜天会要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呢？就是一种方式，讲道的牧师和听到的会众，我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，神给我们进行了个分工。就是摩西也不比那些百姓特殊，他只不过在百姓和神之间做一个传递的一个媒介，一个媒人。那么就像其实圣经里就形容什么，神就像新郎，我们教会就像新夫一样，表明什么呢？表明一种亲切。可见人际关系没有比夫妻再亲切的了，神就用这种最亲切的关系来形容我们。那么摩西呢，就像一个媒婆。那么这个媒婆呢，好，什么事都做完了，就是现在的时代都谈自谈恋爱，大家是以前是没有自谈的，都要介绍的嘛。那么摩西说亲说好了，然后举行婚礼，举行了仪式，在西乃山，神一打雷开心嘛，就我们今天结婚都要，哇，你比如说在中国农村都要晃炮，都要晃烟花，美国可能不晃烟花，这是也请一些朋友开 party 啊，或者在教会举行仪式，很热闹，都搞完了。 下面干嘛呢？入洞房了。入洞房这个意思，新娘跟了别的男人入了洞房，新郎没有跟新郎入洞房。假如我们在座的诸位，你结婚的当天你的新娘跟别人入了洞房，你如何？ 你如何？那其实我在牧会的过程中呢，我也真的辅导过类似的事情。就是说有一个朋友，他跟我有一次他找我，他非常伤心，他说我连活都不想活了。我说什么事能让你这么伤心呢？后来他哭着跟我讲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他太太告诉他，在他结婚那一天他跟了别的人男的，他说非常痛苦，我也能够理解。那么想想呢，神就是这样的，神跟以色列人举行完婚礼，以色列人跟别人入了洞房，跟谁入了洞房大家知道吗？读过出埃及记吗？32章，摩西正在山上跟神讲话呢，结果以色列人说了，就是要跟亚伦说，我们要弄个神，我们要看看这个神。那么亚伦就跟他们出主意，把你们的耳环手镯都拿出来，给他们造了个金牛犊，他们就开始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这就是我们的新郎。想一想神多么愤怒，神非常愤怒，摩西也非常愤怒，也就跟他讲，神说这些百姓我不再要了，摩西归你了。摩西苦苦的哀求上帝，最后呢上帝也算怜悯了以色列人，所以摩西回到以色列人那里，摔碎了滑板，将那个金牛犊磨成灰，让以色列人喝下去。如此悖逆的事情在历史上不止多次的发生，这就是当时的背景。所以摩西跟神祷告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呢，其实是摩西，然后这段经文是什么呢？是摩西的三个祷告的其中一个祷告。摩西苦苦的跟神哀求，最后神赦免了他，但是摩西呢，这样讲的，你虽然赦免了我还不够，你赦免了百姓还不够，你还在与我们同在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走在路上可能就饿死了，就渴死了，被别人打死了，受羞辱的不是我们，那是你啊。别人会说你神，你把我们带出来不管我们了，你不仅要赦免我们，你还得跟我们同行。所以17节摩西说，你这求的我也答应你，我不但答跟你同去，我还告诉你我要给你祝福啊。那么就是因为当时让的百姓的悖逆，也是因为亚伦这个领袖没有主见。比如在家里面，一个家庭的男人要是没主见，这是个家庭最大的灾难。我跟你讲，穷不是灾难，并不是灾难，男人没主见才是一个家庭灾难。大家可以回想看看一些家庭，那么任何一个机构的领袖没有主见是灾难，教会也同样。最可怕的是很多教会的机构领袖不明，你比如问问信徒谁是你们教会领袖，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才是更大的灾难。那么当时让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呢，摩西，亚伦是摩西的助手，而这个助手亚伦是个没有主见的人。当时让以色列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，就是因为这东西没有主见，酿成了以色列人的永久灾难，这个灾难不是一次就结束的。那么本来我在跟大家讲马拉基书的时候，在甘美团系列讲，本来以色列人神拣选是以色列人的长子，这件事以后神就不再拣选以色列人的长子，改回拣选以利位的长子。原因是什么？永远抛弃了以色列人的长子，让你知道你的罪的后果。那也就是说摩西跟神的这种祷告和神对摩西的回应，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对我们的恩典以及他的尊严。那么第一个祷告呢，摩西祈求神认识神，因为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摩西想更多一点的了解神。大家不要以为说摩西还不认识神吗？摩西认识神不比我们多，可以让我们认识神比摩西更多。但觉得真的这样吗？因为摩西所认识的我们都知道了，因为摩西写出了摩西五经。那么后面的事情摩西不知道了，我们今天都知道。也就是说越往后去对神认识的越多，那个时候人对神的了解还是很模糊的。所以呢，然后呢，神性学他不但我让你认识我，我还要跟你同行，我还要跟你安息。也就是神的答应，神对人的答应通常比人的祷告要多。有的弟兄们讲，为什么我祷告的神没有答应呢？ 那是因为你祷告的，看看你祷告的跟摩西的祷告的是什么样。我们整天祷告的，这是圣经里讲你不需要祷告的。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怎么讲呢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些吃的喝的健康，神就白白的送给你了。哎，我们今天偏偏就祷告那些神要送的。就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买东西，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，我第一次到广州去，那广州的繁华跟我们在安徽比，那简直没法想象了。那个时候的广州就繁华，发现呢，其中这个有一种叫买一送一，我们第一次听的概念，就是人做生意嘛。什么叫买一送一？买西装送衬衫，买皮鞋送袜子。哎，我说这个好，我就跟那人讲了，你这衬衫袜子都是真的免费送，当然免费送的了，我们做生意不骗人。那我说这衬衫反正你送的不要钱的，就送给我们吧。那开玩笑的是吧？我说你不是送的吗？他说我们是买西装才送衬衫，你不买西装我怎么送衬衫呢？当然了，这是我真的是啊、我也是跟他开玩笑的。那我想问弟兄姊妹，该倒你没买西装能送衬衫吗？那当然不能送。那你要衬衫人家不给你，你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东西你不要人家也送，因为商人做生意讲信誉，我们的上帝是更有信誉的。所以神第一次给摩西的答复呢，就超越了摩西的祷告。那么第二个摩西祷告呢，摩西答应与他同去，神答应与他同去，因为摩西不放心。大家不要看这事情，摩西怎么没信心呢？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刚刚犯了那么大的邪恶，神答应了他，摩西心里有点怀疑啊，我们这么坏，神对我们能这么好吗？神因为他还没有经历过以前呢，所以呢说神啊，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在。神也没有不耐烦，神说摩西，你的祷告我答应你，我跟你同，我与你同去。那为什么跟你同去呢？神也看到了摩西不放心，因为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嘛。但是神也知道他不放心，但是神虽然怜悯了他，神也跟他讲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，因为我爱了你，所以你不现在不要怀疑了。那么所以说呢，第二个祷告神讲的原因。那么摩西的第三个祷告，那摩西就显出了摩西放心了，就从十八节开始，他说我想看看你的荣耀，你这么有恩典，你这么有荣耀的，能不能让我看看呢？神答应给他荣耀看。但是神的荣耀，因为人罪人是不能直接面见神的，罪人面见神就要死，就说明什么？神的荣耀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的荣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如果神的荣耀我能看，凡是我们能看的，那也就这么亮了。我们知道你绝对不能看的，表明了一种意思，神的荣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是超越了我们一切的想象。所以摩西说，神说我愿意显我的荣耀，但是你看完我就死了，我既要让你知道我的荣耀，我又不能让你死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说我要给你一点恩典，我过去，我给你那个大石头你藏起来，等我过去大概有什么声音吧，能够感受一下吧，估计吧，等我过去到时候呢，你看看我的背吧。这也就表明什么呢？摩西知道神的荣耀，他仍然不知道神到底有多么荣耀。他知道了一点，神的荣耀是无法想象的，所以他看见了神的背，没有看到神的面。神就是摩西呢，给神了一些恩典。那我为了让大家能够整体感受这段经文，我把它缩小了一下，我估计大家可能看不清。就是这段经文，就是神对摩西说：“你的所求的我也要行。”那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我会照你所求的，你要什么我给什么，我会按照你的要求答应你。我这个真，这是真的天使疏忽吧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恩，就是我爱你也喜欢。按照我们今天中文如果直接翻译呢，为什么我要答应你的祷告呢？因为我爱你嘛，我也喜欢你嘛。还有呢，我为什么爱你了解呢？因为我了解你，没有一个人神不知道的。我们是什么德行，在别人面前装，在神面前不要装。所以我呢，这个人我虽然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但是我努力做到讲话诚实。我不好就是不好，我不需要遮掩我自己。我遮掩什么呢？我在别人面前表演得非常好，在神面前表演不了呀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做人不要表演，活得那么真实一点，你吃得饱睡得安，神完全了解你， 你不要遮掩自己，对吧？所以说神他是为了让摩西能够安心的相信他，然后呢摩西要求神的荣耀，这里呢神答应不但给他荣耀，神还给他恩典，所以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用手遮住他，摩西只能看到神的背，不能看到神的面，那就表明什么呢？摩西他无法测度神的荣耀，我们也无法测度神到底有多荣耀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知道了，对吧？那么其实呢，从十九节到三十二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这一段都是讲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十九章到三十二章这一大段的一个结论，一个总结，就是告诉他，告诉我们呢，摩西经历了神的恩典。有的人错误的理解，比如这个我知道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都是这种时代论的思想，你们也不要见怪，时代论这个也有它的好处，但是有些我们的时代论怎么认为，把这圣经怎么混的，说旧约的神是威严的神，新约的神是慈爱的神，这种混话有两大错误。第一，你敢随意分，难道旧约的神不是新约的神吗？这已经犯了大忌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第二，你误解了圣经，说旧约的神是威严的神，新约的神慈爱的神。我多次跟大家讲，旧约的神有威严也有慈爱，新约的神有慈爱也有威严。你要讲到底旧约的神威严还是慈，比如换句话，神在旧约表现的威严还是在新约呢？新约更威严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比如我刚才讲的出埃及这一段，你看完这一段你还讲旧约的神是威严的神吗？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，如此的败坏，神还是怜悯了他们，他不够恩典吗？看新约，新约怎么讲？新约给我们讲的地狱，讲的火符，讲的将来神的审判，难道新约不威严吗？你真的是误解了神呐、啊！所以鼓励弟兄姊妹，无论如何，新约和旧约都是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位慈爱为恩典，慈爱也有威严，同样让我们认识了他的荣耀在那一位神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借着这个题目，这段经文，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唯独神的荣耀和恩典。神的荣耀和恩典是没有人可以比的。那么神的荣耀和恩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的荣耀，没有任何人所给我们的恩典可以跟神相比的。那么为了认识神的荣耀和恩典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圣经，我们需要接受训练。比如我们今年这一年，我们教会的身体，我们教会就强调新生命新侍奉，就是强调我们弟兄姊妹全民训练，我们要接受造就，参与侍奉。就是那么我们训练我们什么呢？教会训练我们什么呢？不仅仅训练我们的技能，更重要的是训练我们认识神，荣耀神。那么唯独神的荣耀和恩典，我跟大家讲这个，第一先讲神的荣耀，然后我再讲神的恩典。那么我先讲唯独神的荣耀。那么唯独神的荣耀是我们基督徒的追求。今天基督教里面呢有两种思想，一种是人本主义，叫教会做什么东西都先抢，都是不考虑圣经怎么想，不考虑人，包括我们弟兄姊妹，也包括我们的同工们，你要思想，你每一次做决定，你想的是神还是人，你要考虑了，你就知道你是神本主义还是人本主义。也就是人本主义它强调的是人的需要，神本主义呢它强调的是神的荣耀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做任何一个决定这都影响我们的。那么世界上当然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人本主义，宗教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就导致了就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，那么然后也推波了人文主义的发展，世界上就是以人至上，做什么东西都考虑人，对吧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跟人跟人让道，这是世俗的思想。那么教会不是的，教会是以神为主的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想到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人才得平安。那么今天教会里面不得不承认呢，很多人都是受人文主义的影响，今天很教会里面包括牧师包括很多同工做决定呢都是考虑人怎么想，不考虑神怎么想，对吧？那这件事情也当然影响教会的发展，其实也影响我们个人的健康和喜乐。前面讲了吗？神荣耀人平安，神喜乐你喜乐，神不喜乐了你还能开心吗？一定记住这点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要坚持神的荣耀。我们怎么认识神的荣耀呢？从哪能看到神的荣耀呢？ 第一，创造彰显了神的荣耀。圣经里讲的神的荣耀在几个领域彰显，创造，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讲，虽然我们的眼看不见神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晓得，就你无可推诿。我们没有看过神，我们看见神创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奇妙的山川河流，我们就知道这位神的伟大。比如说我们吃饭，我们订外卖，我们很多都吃外卖，但是其实那个厨师在哪做的你不知道，你吃了这个好吃的东西，你知道这一定有个好厨师，这么简单的道理吗？那我们看到创造，我们能够知道神是多么的荣耀。那么罗马书，不仅罗马书，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讲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呢？就是为了让人认识他的荣耀的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也就是各种自然界都在述说着神的荣耀，各种自然界都在传扬神的手段。所以这个创造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荣耀。还有今天这个世界的存在呢，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上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和归于他。万有都本于他，就是强调万有都是从神来的，神是万有的本源，就是强调了神的创造，因此我们要敬畏他。万有都依靠他，今天这个世界，神创造这个世界，世界还能够存在，是因为神的护理。希腊哲学也承认神的创造，他认为呢，神创造完世界就抛弃了世界，就不管这个世界了，叫理神论。叫世界呢，就像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一样，所有功能都在里面了，他自己在运作了，这是希腊哲学。那我们不承认，我们讲神创造世界以后，他没有抛弃世界，他在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感谢神。那么万有最终都要归于神，属于神，要归于神，强调什么？强调神的审判，将来神要审判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谨慎自己。一个真正相信创造的，我们讲从创造神学，从神学来讲，对世界的影响，比如说创造跟环保的关系。那创造跟环保有什么相关呢？比如今天这个世界，大家看今年极端天气，今年全世界都热，对吧？这种极端天气，有的人就讲是因为环境被人破坏了，当然是不是人破坏的，这个我这个专家都争论不休，我们也不在这里讲。总之我们看这个世界呢，真的是很越来越热。但是有一点，这有现在就出现环保主义者，这些人能做好环保吗？你比如说美国，原来这个拜登就退出了世界这个巴黎协会，拜登又加进去了。就我个人来讲啊，我认为这些环保主义者都是不可能做好环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为了我的生存，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对人不利了。你注意啊，他的初衷是人的生存。当他要生存的时候，因为就现在富裕了嘛，他穷的时候他为什么不环保呢？他活不了了还管什么环保呢？是我们中国人砍树，对吧？我们挖煤，我们修干什么？他难道不知道破坏环保吗？他当然知道破坏环境，但是他要生存，理解吗？现在他们吃饱了喝足了，有钱了，有可以牺牲一点企业了，他们去搞环保了。这种人的动机是以人为本的，所以他做不好环保，这是绝对的。那么怎么才能做好环保呢？就是当你以神的荣耀为目的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做好环保。因为世界是神创造的，绝不能因为我们的生存去破坏世界，这种人就是最好的环保主义者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有个瑞士的国家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当今世界应该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吧，相对来讲它是最富有了，对吧？并且很多人都喜欢瑞士，应该这个国。那么瑞士人是怎么做好环保的呢？往前推上宗教改革，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时期，瑞士的日内瓦被称为流氓和强盗之城。瑞士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，为什么呢？你今天因为人瑞士今天为什么能赚钱了呢？去旅游吗？对吧？这个国联合国很多机构都设在那里，它环境好吗？往前推几百年，谁去旅游呢？它那个山都是湿气比较大，就是雨水比较多。瑞士没有什么工业，也什么没有农业，一个没有工业没有农业的国家，它拿什么呢？它穷到什么地方知道吗？瑞士人都要去给别的国家当雇佣兵，就是靠给别男人去别的国家打仗来混过日子。那还你们愿意打这个工吗？实在没路走了，他就穷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就穷到这个地步，但是瑞士唯一能卖的就是砍树。但是加尔文在那里宗教改革就讲，这树都是上帝创造的， 我们不能看。宗教改革影响了他们。那么就是说，有的弟兄姊妹问了，那宗教改革之前他为什么不砍树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世代发展还没有贸易，他树砍碎没人卖。刚好在那个时候呢，在公回到这个1500年的时候，世界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的贸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大家知道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，人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，人们的世界不是圆的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发现了美洲大陆，才知道世界原来地球是圆的，因此开创了国际贸易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瑞士唯一能够出口的就是他们的那些木头，但是瑞士这样，这木头不能卖，这是上帝创造的，不仅我们这一代要享受他的资源，我的孩子、我们的孙子、我们的后代都要享用，所以不能卖。他们是因为受宗教改革的影响，他们保护好了自然，成为他们今天的财富。这是个例子，大家应该，如果我们稍微喜欢那么一点历史呢，我们都应该知道。看环保怎么才能做环保呢？我相信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污染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破坏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爱世界。大家别误解，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嘛，圣经说的不要爱世界不是指这个可见的世界，圣经上说不要爱世界就是你不要爱世界的价值观，不要爱世界的罪恶，不是不要爱这个地球。我们基督徒要爱这个世界，要爱这个地球，我们要保护好它，这就是环保主义信仰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创造，所以说我们不相信神的创造，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环保主义者呢？这是一个例子，很重要的例子。中国人应该，对中国人来讲应该更清醒。你就算你再不喜欢历史，因为你也得知道那么一点点，中国五几年开始唯一能卖的是树，卖树那些人砍树卖几棵树，仅仅让那几年把肚子吃饱，结果破坏了我们子孙后代永久的环境。现在还把那些树摘回去，你能摘回去吗？摘不回去了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要吃饭嘛，唯一能卖的就是树。看看现在的中国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创造影响人的生存，所以神的创造呢也影响人的发展。你相信神的创造吗？举个例子，我这里给大家举两个例子，一个以色列，一个约旦。我想我们中间应该有些人去那里旅游过。那么你在约旦跟以色列挨着，它的自然环境、它的人气候都是一样的。某种情况来讲呢，约旦的资源应该比以色列更丰富那么一点，绝对不会比以色列差的。以色列大部分的土地都是荒草，就像我们从加州开车往东走一样，都那种石头。那么以色列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，举个例子，它的农业人口不到5%，也就是不超过50万，它的农业人口的比例比美国还低。它不仅满足了自己，按照正常来讲这是满足不了自己的，知道吗？它不仅满足了自己，它还向其他国家大量的出口那种优质的蔬菜农业产品。在上海就有以色列人建了一个科技园，因为在中国人，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以吃外国东西为荣。这个有时候我很搞笑，在我们这个国家呢，在中国所有的东西是进口的，那都是好东西。我有时候纳闷，对吧？我们这个民族还常常讲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，我说我们伟大在哪里呢？我们用的电器要是外国的，我们开的汽车是外国的，我们用的手机是外国的，我们用的电脑都是外国的，就连我们喝的水都是外国的。我也不贬低我们中国人，但最起码你不要再觉得你是伟大的民族了。那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建了一个农业园区呢，它里面所生产的蔬菜可以跟以色列和美国相比，那当然一般人是吃不上的了，贵得很，有的量也不够。总之就可见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它的农业技术，那么以色列在很多领域都是给中国带来帮助的。中国农业部就有一个部门是跟以色列合作的，很有意思。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以色列民族，真的是因为他们聪明吗？不是因为他们聪明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创造，他们相信神给我们放在这个土地上，这个土地就一定有东西能够养活我们，这就是他们的信仰。因为他们相信上帝，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土地上去研究去发展。其实一个最简单的，大家都熟悉他们的滴灌，因为没有水嘛，没有水怎么办呢？他们发明这种技术不浪费水，所以他美国人也跟他学，中国人也跟他学这种滴灌技术，节水环保，效果还高。所以以色列的，你别看以色列国家，它的很多卫生标准比美国要好得多， 它的水管有三种水管，你们去过吗？比如人喝的水管，绿色的，这个黑色的，这个黑色的水管是这个农业用的，红色的水管是工业用的水，它分得非常清晰。那么美国当然不需要了，美国多嘛，浪费得起嘛，中国更不需要，中国煤油也浪费得起，反正不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反正用了再说，管它癌生不癌生嘛。以色列人不是的，他繁毛做得非常好，这是这个国家，所以这么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，他也很富裕。相比人一河之隔的约旦河，一河之隔的约旦这个国家，地完全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很贫穷。比如耶路撒冷，大家了解耶路撒冷现在是谁的呢？其实耶路撒冷现在从法律上讲是属于约旦的，因为二次大战以后，以色列人独立了以后，巴勒斯坦人争，最后这个以色列国联合国将耶路撒冷公管，就联合国管，交给约旦托管。法律上讲，耶路撒冷是属于约旦的，但是现在当然约旦也不管，都是以色列人。那以色列怎么办？以色列人援助约旦，因为约旦穷嘛，所以约旦呢非常好。大家看地图知道吗？它在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这边是地中海，这边呢就是约旦，那边就是阿拉伯国家。在阿拉伯国家一直跟以色列很冲突的，在那些敌视国家和以色列之间，上帝给他建了个屏障，那就是约旦。所以以色列呢每年大量的援助约旦，援助他很多资源，约旦呢就也很开心。这么一个贫穷的国家，大家看看，因为你相信神的创造，跟你这个国家你的人民就可以发展。任何一个社会来讲，不是因为你的资源多和少，比如有人讲中国现在为什么这样呢？人多扶持霸道，讲这种话的是不动脑子。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两个地方，澳门和东京，他们因为人多就贫穷就乱吗？你怎么说人多呢？那你再往回中国推几百年，比如汉朝的时候中国只有几千万，那时候人够少的了吧。所以贫穷和富足、混乱和这个规律跟人多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跟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创造是有关系的，弟兄姐妹们。所以相信创造我们就可以繁宝，相信创造你世界才能得以发展。我举了这两个例子，因此我们相信创造就是显明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只有从创造来认识神的荣耀。因此呢，认识神的荣耀我们产生敬畏之心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怎么认识神的荣耀呢？圣经宣告了神的荣耀。圣经比如圣经里的律法、圣经里的道德和圣经的伦理都宣告了神的荣耀。我们先讲圣经里的律法。圣经的律法，摩西公元前1350年，距现在呢超过3500年，他写了摩西五经。那么摩西五经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里读也得帮助，他不但我们基督徒得帮助，摩西五经被称为世界法律的蓝本，也就是法律法学家你怎么制定法律呢？你看看圣经就知道了。那么圣经比如说我们大家讲法律，法律的文明，学过法律的应该知道，以前在 USC 那边 UCI 里面一批大家一批这个学法律的，我有时候跟他们讨论法律，制定法律有几个出路。你比如说什么叫独裁国家，你看他的法律知道什么了？独裁国家所制定的法律都是保护国家限制人民的。什么叫文明国家？文明的国家所制定的法律都是限制政府保护人民的。就算区分，你用这一看你就知道哪些属于独裁国家，哪些属于民主国家。比如有的国家你找不到一部法律是保护人民的，你想这个国家人民有多么危险，没有一部法律是保护他的。而在有的国家呢，有很多法律都是保护人民的。从这样看来看呢，美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因为它有很多保护人民的法律，对吧？那有的国家，你比如说我们中国毫不犹豫的就是独裁国家，中国你找不到一部法律是限制政府保护人民的，唯一的一部就叫物业法，就是这房产你可以用70年。中国人就高兴的，哎，不得了了，法律前进了，哎，当然前进了。摩西五经呢？摩西五经的文明什么呢？就是保护人民。摩西的所有法律都是保护人民的。比如说，他说了，他不仅仅是限制当时没有政府，他是限制了所有人，就是所有人都被限制。 哎，所有人都被保护。比如你挖井，你可以挖井，这是你的权利，在你的地里挖井，但是你的井必须做好防护设施，就是你的井不能留下安全隐患。如果你留下了安全隐患，我就必须惩罚你。怎么惩罚呢？都列得非常清晰。大家不要搞错了，那是3500年前中国的传说中的商朝，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制定一个挖井的法律。大家觉得搞笑不搞笑？我这样讲你们真的吗？看新闻还记得吗？前年在湖南长沙，一个女孩掉进了下水道，这种新闻在中国应该不止一次了。最终叫谁赔呢？找不到头，说找公路局赔。公路局说我们是管，这是城市，应该找城建局。我们是管高速公路的，我们不是管城市的。城建局讲了，你是在马，这个井盖子是在马路上，所以是公路局。直到现在这个井盖子是谁的也没弄清。这是21世纪的文明时代呀。我在那讲什么呢？我不是要批评什么世界上的，我是让弟兄姊妹你看看摩西五经它有多文明。我只是举着一条，一系列的文明。大家想，那为什么这么文明呢？3500年前摩西就这么聪明吗？当然不是摩西的聪明，那是神的启示。神是从古到今不改变的，神今天也不会再启示一个比这还文明的法律了，不会的了。因为神那个时候的认知跟今天是一样的，所以神启示的真理是从永远到永远，是永恒的。这我们的圣经是不需要修改的。然后我们看看圣经里的道德标准。道德从创世纪一开始，第一章创造，然后到第二章讲到了神跟人立约，到第三章人就开始犯罪了，就改变了神的旨意。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，神立约其中一条就是人的婚姻，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今天所有的婚姻辅导都离不开这三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要离开父母。你看所有的婚姻冲突都是就是大部分那种婚姻冲突，所有的婚姻冲突你做统计，至少有70%以上的冲突是来自于父母的。所以我们讲做父母的，如果你孩子结婚了，你不要管他，你管他就是害他。哎，我们已经结婚的人准备结婚，比如我给他们做婚前辅导，我就先跟他们讲，你一定要脱离你的父母。如果你没有能力脱离你的父母，你不要结婚，你结婚你现在过不好的。因为双方父母，你说夫妻两个人已经很难相处了，双方父母八下打不了一个杆子，他们两个是没有共同语言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两个没有共同语言，他们对这个孩子表达意见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上讲，但是这个意见呢却是双方都要接受的。所以接受父母的意见都是在那，好的意见也不行。我跟师母我们两个我们对孩子不出主意，好主意也不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出上瘾了，养成习惯了，我们天天出主意就是灾难。所以我也跟我孩子讲，如果你爸爸妈妈的素质不是那么高，你们要打算结婚呢，你们要有信心有能力抗拒我们，或者你们结婚就是灾难。我就在教他们呢，你们一定抗。所以我们不跟孩子讲，我一讲话那么涉及他们万一哪一天讲一句话，我们孩子说 stop， 我们让他们抗拒我们。圣经的文明到今天也适用，离开父母，第二句与妻子联合，那就是杜绝婚外情，当然也杜绝婚前同居。人只能跟妻子联合，你不能跟别人联合的。然后呢，爱人成为一体，夫妻两个，你不是两个人，你不是两个个体，你完全是个整体。如果你能做到这三句话，你的婚姻就可以坚固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的婚姻跟婚姻相关的道德，一男一女。你看，当然后面开始发生变化了，今天也开始发生变化，但是直到今天教会仍然恪守一男一女，仍然恪守不能婚前同居。当然世界上就不是这样了，所以我也鼓励谈恋爱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因为你婚前同居，你以后就是你婚姻的灾难。就是你就等于，比如我们做女孩子，你期待你未来的老公跟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吗？你说我肯定不期待喽，那你不要跟他婚前同居。你跟他婚前同居，因为他已经跟一个不是他老婆的人同居了，你就已经培养了他这个习惯。那他因为他你讲了他将来就可以，你是你教会了他。那么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弟兄们，包括我们已经结婚的，我也警告弟兄们，你希望你的老婆跟别人同居吗？我当然不希望了。现在要保护好你的未婚妻，你的女朋友，你不要第一个破坏你的女朋友，因为你在教她， 你可以跟别的男人睡觉，为什么呢？我现在还不是你老公都跟你睡了吗？你们不要觉得我在耸言听闻吓唬你们，事实果真如此。婚前同居就是为婚后离婚，就是为婚后的婚外情做了一个有效的免费的培训班。圣经的道德直到今天仍然有效啊。那么圣经里的伦理关系呢，当然其实刚才的婚姻也设置这个伦理关系，就是伦理这些都是看到什么圣经的永恒伦理。比如圣经里讲的各种各样的关系，比如亲子关系，我们华人的家庭关系冲突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人际关系界限不清。比如我们跟父母，父母还比如人要离开父母，孩子结婚了我们还要去干涉，你看伦理有问题。我们生了孩子我们也搞不清跟孩子划清界限，总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就能管住自己的孩子，总觉得我们比孩子懂得多。谁说你比孩子懂得多？你怎么知道你懂得多？中国人都讲有志不在年高，父亲不一定比孩子懂得多啊，就是孩子就是孩子，父亲就是父亲，夫妻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伦关系我们要划得清楚。所以圣经呢，圣经它的超前性，它的预言，然后呢还有它的对人的讲论，讲这什么呢，都足以让我们看到了圣经的这个文明，比如它永恒性。圣经超前，就圣经预言了很多事情，今天呢都实现了。比如圣经预言在生命记预言以色列要亡国也要复国，以色列果真在主前722年北国被亡，然后呢到1948年以色列又重新立国。你看他要亡国他要复国都在圣经的预言当中。那么圣经也预言主耶稣基督要来，按时再来，那我们相信这个呢也能够成就。圣经说人是有罪的，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承认有罪。我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讲，你要是不知道你的罪有多坏多深，你就不知道神的恩有多宝贵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宝贵呢，你也不知道你的罪有多深。所以我们讲人呢是有罪的，圣经就是宣告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罪人的救赎。那么就是我们从圣经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荣耀，还有呢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道成肉身呢？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就是为了来见证神的荣耀的。神的荣耀我们没有看过吗？约翰福音第一章18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、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怜悯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讲神除了荣耀呢还有他的恩典。神的恩典，那这段圣经呢其实给我们叙述了神的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因为前面我已经在引论里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，摩西做了媒婆，在以色列人跟神举行婚礼准备入洞房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跟别的男人入了洞房去拜了金牛犊，所以神呢非常愤怒，在摩西的苦苦哀求之下上帝怜悯了他。可能弟兄姊妹讲这不是摩西的祷告吗？但是摩西最终的祷告对象还是神，最终怜悯以色列人还是神自己啊。所以这就是神的恩典，该受的刑罚神赦免了他，不该得的恩典神赐给了他，叫什么？这叫恩典。比如我们做工的拿工资叫恩典吗？不叫恩典。我们到饭店里买，我们付钱买饭叫恩典吗？不叫恩典。我们到星巴克花几块钱买杯咖啡叫恩典吗？不叫恩典。那叫平等交换，恩典是你不该得的给你了，对于恩典，对吗？那么有的人错误的就是理解这个旧约，我刚才讲了，以为在旧约的神是没有恩典的神，其实旧约的神也是充满恩典的神，对吧？那么在刚才这段圣经里呢，我们就能看到了，第一，神给摩西预备一个磐石的穴让他躲起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保护。圣经有多处提到磐石是象征神，神对我们的保护。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安全的不是我们买了个医疗保险，最安全的也不是买个汽车保险，汽车保险唯一的就是保险你出了事给你赔点钱，这个应该叫这起个名字很好的汽车保险，不是买了汽车就不出车祸了，买了保险你出车祸有人赔钱，那不是真正的保险。真正的保险是神才是我们的保险，所以神就像磐石一样，那神还用手遮掩，这表明什么呢？神亲自的保护，显露了神的背，这看的当然也是神。但是就是说既不让摩西看到面对面看到神的荣耀的死，又能让摩西看到神的背也一睹神的荣耀，其实这三样都表明什么呢？神对摩西的恩典，今天对我们也同样啊，神也保护我们，神也在遮掩我们。你比如说我们干了很多坏事， 如果神每一样都给你揭开，你们有没有干的坏事神没有揭开的？我觉得我有些羞耻的事情神就没有给我揭开。我感谢神，我也敬畏神。有时候我就说，我常常提醒神讲，圣经讲，你暗中做的时候，在明处给你羞辱，我真的害怕。所以唯一的感到就赶紧悔改，求神赦免我。但事实就是，神也给我们一些遮掩，大家承不承认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遮掩，我们不要把别人的丑事都给他扩大几倍的宣扬出去，那我们就不叫恩典。还有神呢，给摩西看到他的背，也就是让人知道神的荣耀。知道那么一丁点，也就是人永远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所有荣耀。神对摩西有恩典，其实对我们也有恩典的弟兄姊妹，神也在遮掩我们。所以在这个磐石学这三样都是神的恩典。那么也就是神的荣耀呢，是清楚彰显的，却也是无法形容的。我们知道神很荣耀，比如我们去看完一个风景，我们讲那真的很好，你怎么来形容那个风景？你看这一眼够你写几篇文章，但是你写还是不知道多么好。就是神的荣耀就是无法形容的，那么神的恩典呢也是非常清晰的，是无法测度的。我们相信神是充满荣耀的神，所以呢神的荣耀是带着威严的，就表达了神的全能和圣洁。我们认识神的荣耀越多，我们应该越谦卑越敬畏。那么神的恩典呢是温柔的，因为神的恩典表达了他的慈爱，所以我们呢对神充满感恩。比如我们讲道的目的，为什么要讲道呢？讲道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讲道，我不是跟大家讲伦理，我是跟大家讲荣耀，让我们知道神有多么荣耀。那么还有讲道的，比如我们看以赛亚，有个旧约的先知以赛亚，他在以赛亚书一到五章，他是以色列人再坏骂，就骂婆一样骂街一样的，这以色列人还不如牛，还不如驴吃完草还认识那个槽。您这以色列人连就是忘恩负义，吃完草就不认识草了，就是骂以色列人。当到第六章，他看到神的荣耀，他马上就怎么讲呢？他说我有祸了，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当他认识了神的荣耀，他马上就认识了他的污秽了。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呢，如果我们常常都看别人不顺眼，可能你的灵性最差。比如说这个我们走路，比如你们坐在前面，你们温舍后面发生什么温舍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们温舍在前面做一个动作，你们在后面都知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在后面，他在前面。当然座位不分先后，举个走路，走在前面的第一个人他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，后面的人最后一个人知道前面所有人的问题。也就是在今天在人与人相处中，如果你只看到别人的问题，可能说明你走在最后面。一个家庭里面，你把家里面每个人的毛病都给他挂在墙上，可能你是最糟糕的人。在教会里面也同样如此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做人只看到别人的毛病，没看到自己的毛病，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真正认识神荣耀的人呢，那就是更多看到神的荣耀，更多的也发现了自己的误会，自己的不解，你就会变得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这个来衡量，你认识神的荣耀，你就觉得你是不洁的，你总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糟糕的，还不错，那说明你这个人真的不知道神的荣耀。讲到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人知道神的恩典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只有认识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对我们的家人，才能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恩典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我自己蒙了那么多的恩，我表达的恩典那么少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亏欠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讲到的目的也就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。那因此弟兄姊妹，那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和神的恩典。那么神对我们的荣耀是至高无上的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是我们无法测度的，因此我们要对神表达感恩和敬畏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救赎我们，我们感谢你借助你的使徒、你的仆人将圣经启示给我们，我们透过圣经里面的教导，我们知道你的荣耀，我们也感谢你的创造，透过你创造的世界，我们知道你的荣耀。就我们这么污秽的人，你居然把我们这样的罪人救赎出来，你从来不觉得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是可厌烦的，反而你觉得我们是可爱的，那是因为你充满了恩典。所以让我们因着你的荣耀而敬畏，因着你的恩典而感恩。我也求你祝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， 因为认识你的荣耀而愿意来服侍你，因为认识你的恩典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的家人里面能够表达我们的恩典。在那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